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他。最近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还是没有被控制住，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做好各样防护的工作。随着这个居家令时间不断的延长，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是看不到尽头一样，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家的时间越长，也就表示越接近疫情得到控制的时候，以及越接近开放的时候，所以我们都要耐心的等待苦尽甘来的时候。即使这一段等候的时间也未必是一段吃苦的时间，也可以是一段我们可以好好的用来亲近主和陪伴家人的时间。在以前我们可能会说自己抽不出时间来亲近主或者是陪伴家人，但是现在我们应该没有这样的借口了。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把握这段时间，不要等到将来才后悔没有好好的利用这段的时间。此外，中文成人的主日学从下主日，也就是8月2日下午2点钟开始上课。如果你想要旧约，想要上旧约的课程，你想要有这个讲义的大纲的话，就与我联系。如果是关于新约的课程，则是与齐莹和敏欣联系。至于怎么样上线参加主日学的课程，请参考我所寄出的全教会的电子邮件。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也请与我联系。现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会。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11章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11章的经文，《撒母耳记上》11章第1节，亚扪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扪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雅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7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前进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雅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雅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雅比人对亚扪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3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扪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 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也感谢你保守我们过去一切的平安。虽然目前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仍然严重，但是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我们在你的里面充满平安，充满了盼望。我们也求你帮助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能够因此来认识你，以至于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在你里面有平安，有盼望。现在也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叫听的人和讲的人都能够因你的话语蒙福。求你保守带领一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阿们。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扫罗成功的启示。在这之前，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撒母耳虽然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因为神吩咐他要为他们立王，所以撒母耳就照神的指示去做。然而当他们用撤迁的方式撤出扫罗为王之后，虽然众人在表面上似乎是接纳扫罗为王，但是他们在当时真的是打从心里的接受扫罗为王吗？应该还没有吧。因为在那里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为扫罗举行一个正式的登基仪式，我们只看到撒母耳在说明国法之后就将众人遣散回家，而且扫罗自己也回到自己的家去了，只有神感动一群人跟随他。此外我们还可以看见有一些的匪徒藐视扫罗，明白的表示不接纳扫罗为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扫罗如何能够成功的登上王位，并且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呢？这个我们从今天所读的撒母耳记第十一章的经文里面就可以得到答案。虽然这是扫罗的成功，但是从他的成功之中也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而且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的启示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那么为何扫罗可以成功呢？因为他耐心等候时机。在这之前，扫罗虽然因为撤迁被撤出来做王，但是被授予王的职位跟是否能够担任王的职位是两回事，所以光是有王的头衔并不能够使他成功的做王。如果他用单用王的职权去使唤人或者是叫人听从的话，不但未必能够叫人信服，而且还有可能引起反弹。因此呢，他必须要等待一个时机，以便证明他的确是一个合适做王的人。他不可以操之过急，急于表现自己，也不可以用王的权柄去压迫那些不愿意来跟从他的人，以免 造成不良的影响。在此，当扫罗被选出来做王之后，他不但没有要求他们要为他办一个正式的登基典礼，而且也没有提出任何做王的要求，他只是照常的回家去耕种田地，跟他被立为王之前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其实许多神所拣选的人也都是如此。接续扫罗做王的大卫，在被神拣选之后，也没有马上登上这个王位，他也是要等待做王的时机来到，才能够登上这个王位。如果大卫不等待时机的来到，就硬要做王的话，不但没有办法成功，而且还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可见耐心的等待时机，常常是一个领袖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当神拣选我们在某个岗位上来参与服事的时候，千万不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想要凭着自己的力量赶快做出一点什么成绩来。许多时候由于新官上任没有等候时机，这三把火不是把别人烧伤了，就是把自己烧伤。其实做得快做得多，还不如做得好做得巧做得时机合宜。许多时候如果太心急，反而会弄巧成拙，甚至于会造成揠苗助长的情况。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不如不做。以前我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有一位教牧学的老师，就以前人的经历来教授有关于牧会的事情。他说，有些的传道人，特别是神学院刚毕业的传道人，一到教会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轰轰烈烈的做出一番的作为来。有这样的干劲固然好，但往往冲锋陷阵，冲得太快了。冲得快，当然阵亡也快。为什么呢？因为冲锋阵线的时机不对，所以不但不能成功，反而是以失败收场。可见，时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好的时机，就算一个人有再多的才干他花再多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也都没有用的。然而一般人就是缺乏耐心急于求表现，在时机还没有到的时候就动手了，所以呢不是失败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果效。因此当神拣选我们与他同工的时候，也应该要留意神所给我们的时机，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而是要伺机而动。这样一来呢，才能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在此当扫罗被选作王之后，他并没有为了要建立功业就立刻带领以色列人南征北讨，他乃是先按兵不动，等待征战的时机。如果他也是急功近利的话，我相信他也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同样的，当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也不能操之过急，走在神的前面，乃是要留心神的带领以便在适当的时机采取行动。这样一来才能够成功的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扫罗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是因为他耐心的等待时机之外，也是因为他得蒙神的帮助。在撒母耳记上11:6-7记载，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 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可见扫罗本人得到神的灵大大感动，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基列亚比人面对危机的时候挺身而出的一个主要动力。如果单是凭着他自己，或许他会为他们感到不平，甚至为他们难过，但是他未必敢出来。然而因为神的灵加在他的身上，他就可以勇敢地站出来做这件事情。此外，你是否也有觉得扫罗征召以色列人做法似乎在哪里看过？他的这个做法跟四世纪当中那个利未人的做法是类似的，只是他不是把人切成筷子，他是把牛切成筷子，然后传送到以色列的全境。他这样做会有果效吗？当时扫罗虽然被选出来做王，但是他那个王的威望还没有被建立起来，你想会有多少人会听他的指挥呢？另外，我们从基比亚的百姓听到使者所传信息的反应他们的反应就是都放声而哭。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推论出，他们并不觉得有谁可以去拯救基列亚比人，这当然也包括扫罗在内。如果连基比亚的百姓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扫罗可以拯救基列亚比人，更何况是其他的以色列人呢？因此，如果只是以扫罗自己的名义去号召以色列人的话，说不定没有人会理会他的号召，甚至还有人会把他所送的牛肉块拿去做牛排吃了。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扫罗在号召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把撒母耳这个比较有分量的人物扯进来以便用来加强自己的号召力。但是事实上在这里并不是扫罗也不是撒母耳他们有那个号召力可以把以色列人号召出来征战，在这里乃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动工让他们可以团结一致的出来与亚门人征战。可见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扫罗他就不能够从原本是一个胆怯怕事的人一下子变成一个勇敢果断的人。此外，如果不是神的帮助，以色列人也不会从原本像是一盘散沙的群体一下子变成完全合一的群体。在此，如果扫罗不敢站出来，那接下来就没戏唱了因为百姓在听到敌人来欺压的消息之后只会哭，更别说要去与敌人征战。如果只有扫罗站出来要与敌人征战，其他的以色列人都不回应，或者只有少数人回应的话，那也是没戏唱。但是因为神在扫罗跟以色列人的身上动工，就使得他们可以同仇敌忾的出来与亚门人征战，这就是扫罗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今天我们或许不会像扫罗和以色列人一样需要出去打仗，但是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也同样需要神的帮助，才能够使我们不但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属灵的征战，而且也能够团结一致的去面对属灵的征战，以至于能够征战得胜。虽然扫罗的成功是因为得到神的帮助，但是他也必须要贡献他自己应尽的那一份力量才行。如果他只是等神的帮助，自己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最终还是不会有成功的情况。所以呢，在沙漠记上11:9-11就记载，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 基列雅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雅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扫罗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懂得运用战术，或者说他懂得运用他的恩赐。首先，他让这个敌军警戒松散。在这里，你想为什么亚比人会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这一方面可能是怕亚门人会提早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则是要误导敌军，让他们放松戒备。我想这应该是扫罗的战术吧，他要让敌军以为没有人可以来拯救亚比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做作战的准备，他们乃是会做这个接收的准备，说不定还会开个庆功宴，喝个烂醉如泥。这样一来，以色列大军就可以来个突袭，把他们打得措手不及。在此，我们除了看见扫罗使用拂晓攻击的战术，就是在清晨一大早的时候攻击，而且呢，他看到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兵分三路，三面夹击这个亚门人，让他们三面受敌，只好赶快逃命。可见扫罗虽然有神的帮助，但他也需要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此一来才能够征战得胜，并且借着这样的机会，他可以证明自己的确是一个适合做王的人选，至少他可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可以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的人。可见扫罗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做王，最主要并不是因为他是高富帅，而是因为他是智勇双全的人。所以即便在一开始的时候似乎是有些出人意表，但事实证明他还是有作王的潜能的。同样的，当神呼召我们与他同工的时候，他也一定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恩赐才能，让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所服侍的事情上。所以我们除了要依靠神的帮助之外，我们也要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才能发挥出来，这样一来才不会辜负神对我们的呼召。扫罗在一开始做王的时候之所以会成功，除了是因为他耐心等待时机，得蒙神的帮助，以及懂得运用战术，或者说懂得运用恩赐之外呢，也是因为他将荣耀归给神。在撒母耳记上11:12-13就告诉我们说，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从这件事看来，扫罗在当时还算是一个谦卑的人。一般人在成功之后很容易得意忘形，将功劳全归给自己，特别是在别人的追捧之下更是如此。但是当扫罗在带领以色列人大败亚门人之后，他却没有因为受到人的抬举而自高自大，反而谦卑的把征战得胜的这个荣耀归给神。我相信当他这样做之后，一定更加的得到众人的爱戴和拥护，所以呢，众人就更加迫不及待的想要拥戴他做王。如果扫罗 一直能够保持这样谦卑的态度的话，我相信他也会一直是一个成功的以色列王。但是许多的时候，人是会改变的，特别是当人的成就越来越大的时候啊，当人有越来越多的粉丝在那里追捧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心高气傲。这就是导致许多人从成功被引为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胜不骄，败不馁。当我们越有成就的时候，就越发将荣耀归给神，而不是归给自己。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的为主所用，不至于被淘汰。以前有一位牧师在选择教牧同工的时候，他总是保持着一个原则，那就是前来应征的人，如果打包票说他自己可以做成什么事工，他就不用。因为人可以去计划从事某项的事工，但最终能不能够成就这件事工，却不在人的手中，而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如果有人觉得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做成什么事工的话，那就是太高抬自己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他完成这个事工的时候，他只会把荣耀归给自己，不会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为什么不用这样的人的原因。讲这里你或许会说，不推销自己怎么赢得别人的青睐？虽然说在世界上做事情不是透过自己推销自己，就是透过别人来举荐自己，但是当我们做神的事工的时候，却不能说的好像是自己很行，没有神照样可以做成事工一样。其实不管一个人多么的有才华，也不管一个人的成就有多么的大，都应当要将荣耀归给神。在旧约当中，摩西就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所以神可以使用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这个成就可以说是空前的大成就，从来没有人可以把那么多的人豪华无伤的从埃及地带出来。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可以担任主耶稣的开路先锋。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他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于有的人以为他就是基督以利亚或者先知的时候，他却明明的告诉别人说，他不是基督，他也不是以利亚，他更不是那个先知，他连给那一位在他以后来的解鞋带都不配，甚至于他还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可见施洗约翰之所以能够被神使用来做耶稣基督的先锋，就是因为他不但明白自己的身份，而且他也守本分，不敢窃取神的荣耀。因此不管神选召我们参与什么服事，我们都应当要抱着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事做那事的态度去做，并且在事情成就的时候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当我们可以抱着这样的态度来参与服事的时候，就已经是成功的表现。相反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抱持着这样的态度，那么在还没有做这个事工之前，我们就已经失败了。可见一个人做事的能力固然重要，但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则是更加的重要。因此我们一定要先有正确的服事的态度，其次呢才是要有这个服事的能力。 扫罗在当时之所以会成功，除了是因为他耐心等候时机，得蒙神的帮助，懂得运用战术或者恩赐，以及将神的荣耀归给神之外呢，也是因为他懂得饶恕别人。我们之前谈过，扫罗刚被选出来做王的时候，有人藐视他，认为他根本就不配来管理他们。虽然扫罗受到别人的藐视，但是他却可以不去理会他们。他不但没有用王的权柄来教训那些看不起他的人，而且他在征战得胜得到更多人的拥戴之后，他也没有借着这样的机会来收拾那些得罪他的人。相反的，当百姓要为他出头去杀死那些人的时候，他却劝阻他们不可杀人。可见当时的扫罗是相当有度量的人，难怪在战胜之后很快就被正式的立为王。我相信我们也都知道饶恕别人的这个道理，但是真的要做到饶恕别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人有能力去报复别人的时候更是如此。当扫罗刚被立为王的时候，或许他还没有能力或权柄去教训那些藐视他的人，但是当他征战得胜，有能力和权柄去处置那些人时候，他却仍然选择不要去对付那些人，他选择去饶恕那些得罪他的人。这就是他做王成功的开始。如果他可以一直怀抱着这样的胸襟，他就可以继续不断的做一个成功的王，不然的话最终呢只会由成功走向失败而已。同样的，如果我们要过一个成功的人生的话，也要懂得去饶恕别人，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曾经饶恕我们的罪恶过患，所以我们也应当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也应当照主的吩咐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如果我们不去饶恕别人，除了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之外，也会影响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于会影响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最终受苦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会饶恕别人，这样一来不但可以容神一人，而且也可以使自己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像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我们何乐而不为呢？相信前南非总统曼德拉的事迹大家应该都相当的熟悉。虽然他因为在推动南非民主运动的时候遇到了政治的破坏，被囚禁在一个荒凉的大西洋的小岛上面长达27年的时间。有三个看守他的人对他并不友好，总是找理由来虐待他，但是他并没有向迫害他的人报复，他选择以爱和宽恕来作为回应。当这个曼德拉出狱当选总统以后，他就邀请这三位狱警出席了他总统的就职典礼。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曼德拉他先介绍了各国的政要，然后说虽然他深感荣幸能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但是他最高兴的是当初他被关在罗本岛监狱的时候，看守他的三名 前预防人员也能够到场出席。年迈的曼德拉缓缓地站起身来，恭敬地向那三位曾经关押他的狱警致敬。在场所有的来宾以至于全世界都静下来了。后来曼德拉向他的朋友解释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性子急，脾气暴躁，正是在狱中学会了控制情绪才活了下来。他的牢狱岁月给了他时间和激励，使他学会了如何处理自己遭遇苦难的痛苦。他说，感恩与宽容经常是源自痛苦与磨难的，必须以极大的毅力来训练。他说，当他被释放出狱的那一天，他的心情是这样的。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的时候，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能在狱中。没有错，饶恕别人可以使自己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凡是不愿意饶恕别人的人，就是仍然将自己监禁在心灵的监狱里面，不但会使自己完全的失去自由，而且会使自己一直生活在痛苦里面。因此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好叫我们可以真正的得到自由，以至于可以过一个真正得胜的人生。弟兄姐妹，扫罗的兴起和成功绝不是偶然的事情。从他第一次征战得胜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成功的一些特质。在征战之前，他耐心的等候时机，在征战的时候，他得蒙神的帮助，以及懂得运用战术，运用恩赐。在征战之后，他不但懂得将荣耀归给神，而且他也懂得饶恕别人。可见扫罗在当时的确具有一些作王的特质，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的原因。如果他可以继续不断的这样的来依靠神，并且保持这些良好的特质的话，我相信以色列历史就要被重写。很可惜的是，他并没有贯彻始终。然而不管以后的发展如何，他目前成功的这一些特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地方。盼望我们都能够从扫罗成功的地方有所学习，好叫我们都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对得起神对我们的选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感谢你选召我们与你同工。当我们行走在这一条跟随你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不但会面对许多人生的挑战，而且也会面对许多属灵的征战。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感谢你借着扫罗征战得胜的这个经历，来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人生的征战，好叫我们能够学习扫罗的耐心等待时机，依靠神的帮助，运用所得的恩赐，懂得将荣耀归给你，以及饶恕别人的这些的优点，好叫我们也能够因此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在居家避疫的这段期间，也求你继续来保守教会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平安的度日，不受这个疫情的影响。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